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7月2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在中国躺平很难，养老需要更多的钱啊，这第一个。第二个，美国断供乌克兰武器。第三个是伊朗终止伊核合作。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啊。第一，法广报，美国国防部已经停止向乌克兰运送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理由是美国的库存过低。那么知情人士指出，这些武器装备是美国前总统拜登承诺提供给乌克兰，包括用作击落俄罗斯无人机和弹道导弹的防空武器。美国国防部表示，正在为川普总统提供援助乌克兰的武器清单，但是同时要保证美军的战备状态，满足川普政府防务优先的政策。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66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还通过国际开发署提供了260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和发展资金。川普今年1月上台之后，二月、三月，美国停止了对乌克兰的武器装备供应啊，随后运送了拜登政府批准的最后一批援助乌克兰的物资啊。那么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6月30号签署行政命令，解除了对俄罗斯银行的制裁，允许俄罗斯银行以专案的方式进行民用核能有关的交易，解除期限到今年12月19号结束啊。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文件，解除限制的俄罗斯银行包括俄罗斯中央银行、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俄罗斯外贸银行等等。那么川普一边这边呢停止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啊，另外一边呢解除对俄罗斯的银行制裁，他是生怕普京输掉乌克兰战争啊，这是第一。第二，法新社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7月2号批准了伊朗暂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进入伊朗进行核查的决定。那么如果观察员要进入伊朗，必须保障伊朗使用核能的权利和核设施安全。伊朗同时考虑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叫格罗西入境伊朗。格罗西之前接受 CBS 采访时说，国际原子能机构目前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伊朗400多公斤浓缩铀。格罗西还说，伊朗可能很快会重启离心机，把现存的浓缩铀提炼到武器级别。那么这些浓缩铀可以生产9枚原子弹。另外，路透社报道，美国官员透露，伊朗6月份和以色列爆发军事冲突期间，曾经派出军舰在这个波斯湾航行，那么这些军舰上有大量的水雷啊。那么美国官员怀疑伊朗当时是准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消息人士指出，伊朗最后没有在霍尔木兹海峡部署水雷，美国认为伊朗是装腔作势，让美国相信伊朗是认真考虑封锁霍尔木兹海峡。那么全球有 20% 的石油天然气都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会让全球能源供应价能源价格飙升，但是它的石油也出不去啊。为什么？因为伊朗的 90% 的原油出口都是卖给中国，中国的油轮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件事情没有人相信他会这么干啊。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2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和越南达成了贸易协议，那么具体细节稍后公布。这是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二份贸易协议，第一份是和英国。华尔街日报拿到了美国和越南的贸易协议草案，草案显示，第一，美国商品进入越南免征关税；第二，越南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缴纳20%的关税，而不是4月份宣布的46%的对等关税。第三，通过越南转运到美国的第三国商品，缴纳40%的关税。 目的是遏制转运行为，这是针对中国的，这是第三、第四。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公共广播电视网 PBS 和马里斯特调查公司7月1号发布联合民调，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总统川普总的支持率是 43%， 不支持率是 52%， 那么其中强烈不支持是 43%、那么这个民调结果还不错，还有 43%、那么川普在各个领域的支持率分别是移民政策 43% 支持，那么 52% 不支持，经济议题 39% 支持，55% 不支持，经济议题最低，外交事务 41% 支持， 53% 不支持，那么这个数外交事务是跟4月份持平。另外 54% 的美国人认为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的执法行为过度过火了，26% 的人认为恰当，18% 的人认为不过度，76% 的美国人认为民主受到了威胁，严重威胁。那么这次民调是6月23号到25号进行，访问了1400名美国成年人，这是第四、第五。美联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1号在佛罗里达为新建成的移民拘留中心剪彩。那么这座移民拘留中心位于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那么周围有野生鳄鱼、蟒蛇等野生动物，那么被叫做鳄鱼恶魔岛。那么这个移民拘留中心设在一个废弃的机场的跑道上，它使用帐篷和拖车关押移民。拘留中心周围安置了850米的铁丝网，还有200台监控摄像头，有400名保安人员和国民警卫队。鳄鱼恶魔岛初期可以容纳1000人，未来会扩展到5000人。那么这么大的移民拘留中心只用了8天就建成。那么建得这么快的原因是川普政府大规模的搜捕移民。ICE 每天逮捕的目标已经提高到3000人。截止6月，美国拘留的移民人数已经超过了5万6千人。那么现有的移民拘留中心已经不够用了，已经饱和。那么为此，佛罗里达州政府动用紧急权力修建了鳄鱼恶魔岛。川普在剪彩仪式上说，鳄鱼恶魔岛是示范模型，要向全国推广。这意味着川普将会陆续推行强硬的移民政策。这不意味着他已经推行了。第六，韩联社报道，韩国外交消息人士7月2号透露，中国政府最近通过好几个外交渠道向韩国政府询问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会出席9月3号在北京举行的阅兵式。韩国外交部官员说，需要考虑多重因素才决定李在明是否出席，考虑的因素包括历届政府的决定、韩中关系、韩美关系。韩联社说，李在明政府推行实用外交，希望维护好中韩关系，但是目前中美战略竞争白热化，韩国领导人出现在中方的展示军事力量的大型活动上，会给韩国带来压力。那么迄今为止，去中国参加阅兵式的韩国总统只有朴槿惠啊。2015年9月3号，朴槿惠是出席了抗战胜利阅兵式，朴槿惠也是唯一一个参加过中国阅兵式的西方领导人。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7月2号宣布，总理李强7月5号到8号访问巴西，并且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次不会出席金砖峰会，这是习近平第一次不参加这个金砖峰会啊。这个应该会有人觉得啊，这个习近平又大权旁落了啊。那么习近平最近出访的活动显示，他一般就去比较近的国家， 太远就不去了啊，还是身体的问题。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通过视频的方式参加这次金砖峰会啊。金砖峰会没什么特别的议程啊，实际上，中国建立的这些所谓的外交平台，它没有实际的议程，它没有实际的议程，没有实际的议程，他自己都没兴趣参加，因为去了就要给点钱嘛啊。第七，新华社报道，人民银行，中国人民银行7月2号发布的文件，文件的名称叫贵金属和宝石从业机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管理办法。那么这个管理办法规定，客户用现金购买黄金、钻石等贵金属或者宝石的时候，单笔交易如果超过10万，交易商必须上报，理由是防止洗钱啊。那么这个管理办法8月1号开始实施，办法还规定，在中国你从事贵金属和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必须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中国黄金协会、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上海钻石交易所的会员单位或者是成员单位。这就是为这几个协会拉会员啊，而且你必须是他的会员你才能从事这个交易。这已经回到封建时代了啊，你原来批准的那些资质完全没有效果，还要现在增加一些条件啊。而且交易商必须在交易发生之日的5个工作日之前内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报告啊，客户身份资料、交易记录必须保存10年啊。如果交易商发现可疑交易啊，就不论交易金额大小都及时上报。非常疯狂，中国经济已经这么烂啊，你还提出这么严苛的交易条件啊。这是怕中国经济死不透啊。中国政府就不断的增加这一类的障碍。这类的障碍只有一个目的，什么目的？寻租啊，寻租。那么增加交易成本，最终的结果就是交易越来越少。第八，台湾国防部宣布7月1号有53架解放军战机、8艘军舰在台海周边活动，其中37架解放军战机飞越台海中线，进入了台湾北部和西南部空域。7月1号进入台湾空域的战机数目比之前3天大幅增加。6月30号是7架战机、9艘军舰，6月29号是6架战机、6艘军舰，6月28号是8架战机、这个7艘军舰啊。那么基本上你可以看，突然一下子飙升到50多架战机啊，我估计跟什么有关？跟台湾的这个军演有关啊。那么估计和这个汉光军演有关。那今年台湾的汉光演习将会在7月9号开始，总共的时间是10天9夜。那演习的假设是解放军从灰色地带演习变成了入侵台湾，那么国军就进行叫平战转换啊，联合反登陆、滨海战斗、持久作战啊，进行这些科目的演习。台湾各个县市将会在7月15号到18号分区进行城镇韧性演习啊。那么除了原来模拟空袭的人车管制，今年还会增加民众撤退到防空设施、城镇救灾以及设立救济站等项目，全面的模拟战时民众避难的状态啊。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社报道，台湾中选会7月2号宣布罢免国民党立委马文君、尤浩的投票将会在8月23号举行。那么这是中选会确定第二批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投票。第一批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投票 将会在7月24号举行啊。那么届时会对24名国民党立委和新竹市的市长高虹安进行罢免投票。那么目前已经有31个罢免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通过了第二阶段联署，那么还有5个罢免案还没确定投票日期。那么国民党动员的罢免案没有一个通过到了第二阶段联署啊，你可以看到国民党和民间团体他们的动员能力差距非常的大啊。那么另一方面，自由时报报道，民进党主席赖清德7月2号在中常会上宣布，民进党所有党工要与实际行动声援公民团体发起的护国大绕境行动，要给予最大的协助，向台湾人宣传目前国家面临的挑战。那么推动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民间团体7月4号开始进行串联啊，举行为期16天的环台宣传大罢免的投票。那么串联活动是7月4号从花莲誓师出发，7月19号回到台北。那么赖清德强调，护国大绕境的行动是由民间团体主导，民进党配合啊，民党是配角啊。这是第九、第十，联合早报报道，日本鹿儿岛县叫土格拉群岛，7月2号下午发生5.1级地震啊，震源深度20公里，没有人员伤亡。这是当地在7月2号。第三次5级以上的地震。土格拉群岛位于日本九州岛和冲绳之间，那么距离九州最大的城市福冈大概是420公里啊。土格拉群岛最近频繁的地震啊，日本气象局表示，从6月21号到7月2号，土格拉群岛一共发生了900多次地震，其中有50多次震级达到3级以上。最强的一次地震出现在6月30号的下午6点，震级是5.3级。那土格拉群岛是位于菲律宾板块和欧亚板块的交界，它是地震多发地带，交界呢它就会碰撞就会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土格拉群岛最近的地震群发，地震是群发地震，也就是一段时间内连续出现小规模的地震。那么这种现象在日本历史上经常出现，不一定意味着大规模地震即将到来啊。这是第十、第十一。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1号通电话，这是2022年9月以来两位领导人第一次直接交流啊。法国总统府发表声明说，马克龙和普京的通话持续了2个多小时，重点讨论了伊朗核计划和乌克兰问题。马克龙和普京都表示，必须通过外交解决中东危机，双方同意尽快进行会谈，并且共同监督伊朗核问题。那么法国在中东有重大利益，所以他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伊朗的能源和安全事务上有布局。法国一直主张要联合国和欧盟来解决中东冲突，他是反对美国空袭伊朗啊。当然他也反对这个以色列这个占领加沙啊。12，德国之声报道，达赖喇嘛7月2号在印度达兰萨拉宣布，他会继续转世制度。那么寻找认证转世的任务将会由格丹坡章基金会负责啊，并且按照历史传统进行。那么达赖喇嘛强调，除了这个转世制度之外，其他的人和组织都不具备认证转世灵童的正当性，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改变。他自己亲自讲了，其他的人只有我说的这个组织负责寻找认证，其他人都不算啊，跟你就没得话讲啊。 达赖喇嘛决定延续转世制度，对西藏抵抗中共、维护身份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就在7月2号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BBC 记者要求发言人说明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宣布继续转世传承制度的看法。那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达赖班禅等大活佛的转世灵童需要经过经评撤迁认定，由中央政府批准。那观察人士认为，最终可能出现两位达赖的转世者，一位是北京任命，另外一位是现任的达赖转世体系任命。为什么？中国就是要这么干，就是要这么干，就是把水搅浑，把水搅，中共最擅长的就是把水搅浑。虽然大家都很清楚谁是真的转世灵童，但是中共还要，他明明知道大家都知道，他还要把水搅浑。13，路透社报道，美国加州圣克拉拉高等法院7月1号裁定，谷歌未经用户许可滥用安卓手机用户数据，需要向加州的安卓手机用户支付 3.14 美元的赔偿金。2019年有1400万加州用户提起集体诉讼，指控谷歌在手机待机状态下仍然收集用户数据，用于广告的目的，强制耗费了用户的手机流量。谷歌公司说，谷歌在服务条款和隐私政策中已经对数据传输进行了说明。陪审团认为，谷歌虽然在政策中提到数据传输的问题，但是说明并不具体，也不突出，普通用户很难真正理解其中的技术细节。而且蜂窝数据流量是用户花钱购买的，谷歌后台传输数据使用了用户的付费资源，构成了对用户财产权的侵犯。谷歌说他会上诉。另外还有一起类似的对谷歌集体诉讼正在圣何塞联邦法院审理，原告是除了加州以往的美国49个州以外的美国49个州的安卓用户，案件将会在2026年4月开庭。14，法广报道，香港教育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今年6月底，香港的大学接到了850个海外留学生的转学咨询，他正在处理300个转学申请，已经录取了36人。那么被录取的36名海外留学生当中，香港大学录取了16人，科技大学录取了15人，香港中文大学录取了3人，岭南大学是2人。那么5月底美国政府收紧了移民政策，包括撤销中国、印度等留学生的签证，对申请签证的中国留学生加强审查，于是香港成为炙手可热的留学生转学的地点。第15，美国人力资源公司ADP 在7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美国私人部门就业减少了 3.3 万人，这是2023年3月以来第一次不是增加是减少啊。但是市场预期是增长了10万，从增长10万的预期变成了减少了 3.3 万，这是非常差的数据。5月份私人部门就业增加了 2.9 万，6月份突然从 2.9 万变成了减少了 3.3 万，令人非常意外。它显示美国就业市场出现了明显的降温。 ADP 指出，教育和医疗服务、专业和商业服务出现了明显的裁员，而且小企业的流失岗位最严重，流失了47000个岗位。 ADP 首席经济学家表示，私人就业岗位减少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雇主对招聘持审慎的态度，而不是大规模的，但这不是大规模的裁员。所以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放缓，但是没有崩塌啊，没有崩塌。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降息的可能性是增加了的啊。16，日本财政省7月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止3月底，2024年财政年度 日本的税收总额达到 75.2 万日元，大概是5200亿美元，同比增加了 3.2 万亿日元，刷新历史记录。日本税收增加的原因是，第一，企业盈利强劲，企业所得税收入达到了 1.8 万亿日元，同比上升了 13%， 创下90年以来的最高值，这第一，企业挣钱挣得不错。第二，通胀，消费税收入达到了25000亿日元，同比上升了 8.4%， 也是刷新历史记录。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我们来讲讲，在中国躺平很难，养老需要准备更多的钱。那么华东师范大学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6月28号公布了一份报告，报告的题目叫《中国养老金指数报告2025》。报告指出，中国基本养老金累计结余可以支付的月数是12个月。也就是说现在还行啊，这个养老金累计的结余可以维持12个月的。但是未来的压力会很大。为什么？因为中国人退休之后的预期寿命是24年。你60岁退休，你会还会继续，又出问题了，你看。我们需要重启吗？你看又出现了这个问题。这网络问题，最近网络老出问题。网络它的网络网速下降，它就系统就会压缩这个解像度。压缩解像度就会出现这种情况。要不要重启？大家给我一个意见。想要重启跟不想重启的都说一下。不需要，需要重启，你看需要重启的还是有。还有网友是正常。那好吧，那我们就还暂时不重启吧，继续吧啊。哎呀，我这个最近老是出这种状况。OK， 好，请可以了，可以了啊。那我们就不重启了。那为什么未来的这个压力还是很大？因为按照现有的统计数据，中国人退休之后，他的预期寿命是24年，但是他对应的人口总和生育率只有 1.3。那么也就是说人口的再生能力极其薄弱，那么它就造成了养老金支付的巨大的压力。那这份报告说，由于个人养老金产品预期收益率在下降，所以未来这个未来中国人要额外储备更多的资金才能达到老年财务安全的目标。那么在中国呢，政府组织管理，这政府组织一个统筹账户加上个人账户，这两者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中国的基本养老金制度，也就是职工养老体制啊，它叫什么？职工养老金制度，这叫第一柱啊，这第一柱。第一柱除了第一柱之外，还有第二柱跟第三柱。第二柱是用人单位牵头的企业年金跟职业年金制度啊，这是职工养老体制的第二柱。那么第三柱是个人储蓄和投资的个人养老金制度，这是第三柱。这个第三柱是目前呢，第一柱就是职工养老的，或者我们叫社保，社会保险的养老金是养老金的主体啊，也是最关键的部分。那么作为第二柱呢，职业年金是针对什么呢？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啊，职业年金。那么企业年金 是针对企业职工设立的。那么这个第二柱到目前为止呢，主要是政府部门在搞啊，有钱的政府，有权能够拿到更多资金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事业单位在搞啊，那么还有国企在搞啊，那么其他的民营企业的职工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二柱。第三柱个人养老金啊，个人养老金第三柱是去年年底开始铺开，那么到目前为止的情况就是开户大家都愿意开，但是呢缴费就不愿意缴啊，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是空壳啊。那么这份报告提出的养老金指数，包括养老金的保障指数跟居民养老金的规划指数。那么对于养老金的保障指数，报告是从充足性、可持续性、均衡性和完备性四个指标，那么对全国31个省的基本养老保障程度进行评估啊，那排名前五名，就是养老金保障指数最高的前五个省啊，希望你在这几个省啊，第一个是北京啊，保障度最高的是北京，第二个是上海，第三个是广东啊，这一点都不意外，第四个是浙江，第五个是陕西啊，江苏居然没进去啊，这五个省是养老金保障程度最高、排名最高的前五个省。那么东三省就是黑龙江、吉林、辽宁，基本上是在垫底啊，情况不容乐观。那么报告统计还有七个省当年没有实现收支平衡，这七个省。那么对居民养老金的规划指数，报告是从需求供给、规划的必要性、产品的配置三个维度分析居民实现养老财务安全的问题。那么按照这个缴费能力，它划分了三类人群啊，一类人群叫高缴费人群，高缴费人群呢，它同时有第一柱跟第二柱，那基本上就是公务员了啊，这高缴费人群啊。那么因为基本上企业只享受第一柱，没有第二柱啊，只有政府部门，而且不是所有政府部门，很少部分政府部门是第一柱跟第二柱啊。中缴费人群就只参加第一柱，那主要的企业员工都属于第二柱啊，这中缴费人群。那么低缴费人群是只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啊，这就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啊。那么去年2023年这三类人群的养老金水平，就每讲的是一年啊。那么高缴费人群是52909元，这一年下来啊，你除以12就是每个月的钱，养老金领取的养老金的钱。中缴费是25841元，低缴费是2456元，看见没有？这中国的养老金的等级制度就看出来了。那么低缴费人群是一年下来才不到2400多啊，一个月就是200多块钱。那么这高缴费人群的消费水平是113778元，中缴费是41757啊，低缴费人群是16632。在这份报告说，按照60岁作为退休年龄的基准啊，未来呢，你退休越迟，你需要准备的额外的养老金就越多，因为什么？因为那个钱不够用啊。他以高缴费人群为例，你需要额外准备的养老金，因为这跟那个财务安全有关啊。需要额外准备的养老金包括，如果你20年之后再退休啊，那就要准备102万；15年退休，你就要准备88万。讲的是从现在开始啊。从10年退休，也就是要准备76万。那么对于参加居民养老保险的低缴费人群来说， 二十年后你退休，你现在准你就要准备38万的资金啊。那么仅仅依靠每年人社部发放的低支柱养老金的水平，显然跟你的这个财务安全有缺口。所以不同的人群如何配置他的第三柱就很关键啊。那么人社部叫国家社会保险公司服务平台，它上面放了很多的所谓的个人养老金产品，总共有多少？1013个，包括储蓄、基金、保险、理财啊。那么这些产品当然都是中国的国有银行提供的，这是一场盛宴，给这些银行和金融机构提供，把他们的金融产品放上去，让大家去选啊。那么报告统计的这四类养老产品，它的收益情况，他们就发现，今年的收益率比去年下降，而且趋势是越往后收益率越低，啊，收益率越低。所以呢，他的结论就是，你退休越迟，你要为自己准备的这个退休金就越多，啊，也就是说，从2025年开始，你开始累计需要的养老金，就是比今年就比去年多啊。你去年你再往后推也是一样，越往后越多需要准备的钱就越多。所以报告建议，尽早开始准备储蓄你的养老金啊。你比如说你在30岁的时候，你的养老规划包括保险啊、储蓄啊、理财啊、基金啊等等啊，那你就未来就会，未来就未雨绸缪，你开始的时间越早，你承担的压力就越小。那为什么需要这种安排？那主要的原因是社保啊，社保基金、社保的养老金是庞氏骗局。什么叫庞氏骗局？就是你现在往里面存进去的钱，并不是未来你从里面取出来的钱。你现在存进去社保里面的交的社保费用，是马上就会被当即退休的人员领走，啊，所以它是个资金池，这跟不是一个台账啊，不是个台账。所以呢，你未来大家很清楚，我们现在的情况是每年中国的职工人数每年会减少1500万，而且减少的速度会不断的增加啊。为什么？因为退休人员越来越多。那退休人员越来越多，那大学毕业生就加入职工的人数越来越少啊。那你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显然会比现在的职工人数会少，那职工人数会少，你拿到的他们交费的人少，你拿到的退休金肯定就越少。所以他为什么提出一个这样的理论？这个理论就是你越往后，你需要准备的钱越多，道理就在这里。但他找了一个理由，找了这个投资回报率下降，投资的回报率下降不可能越来越，不可能永远在下降。但是他这个话就不好说，我帮他把它说出来啊。那为什么人口会越来越少？当然是因为大家现在又不肯结婚，又不肯生孩子啊。那么作家西坡最近有篇文章，这个题目叫躺不下去，折腾不起来啊。这篇文章非常传神的把当下中国人的心态写得非常的传神，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但是我不会全部念啊，我就念一部分给大家看一下啊。文章说，最近不管在哪里，总能听到类似这样的聊天，聊到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一致的，就是在局势明朗之前，折腾不如躺平。那可是为什么要聊呢？说明躺下去之后，心里还是不平。所以躺不下去，折腾不起来，那么很多人被卡在了中间啊。 那么核心的卡点就是局势，局势啊。那么要胳膊要腿给个准信儿，磨了这么几年之后，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命运苦涩的安排，胳膊和腿不可能全保住了，那怎么着也得舍掉一样。那问题在于没有人给句痛快话啊，胳膊腿暂时都还在自己身上，但是你又不知道未来会损失哪个部分，所以哪部分看起来都不顺眼，都不像是自己的。那么因为生了这份见外的心，所以胳膊和腿便疏于锻炼啊，慢慢的肌肉就开始萎缩，所以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心里不由得冒出一阵恐慌，因为这样下去的话，胳膊和腿可能会全部都保不住啊。那怎么办呢？他说，对于个人，对于公司，乃至一个国家来说，确定性是极其昂贵的东西啊，犯错误都比长时间的摇摆不定要好。那于是呢，有些勇敢的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决定主动砍掉胳膊。这但是结果命运的屠刀来临，又把他的腿拿走了。所以这样的故事发生过很多次啊。所以光勇敢还不够，你还要明智啊。所以大家每天看新闻、看热搜，除了打发时间，还想摸索一些门道，探听一下时代的水流到哪里去啊。那么可怜的是，在上网摸路的过程中，很多很多人一不小心就钻进了别人的圈套。那他说就在刚刚有哒哒哒哒哒说有些大 V 啊搞了一大堆这种事情。他说当然我们也可以假装有答案啊，骗点零花钱花花。但是清清白白的活着对我们来讲比那些零花钱重要的多啊。孟子说君子有三乐啊，是帝王享受不到的。其中一乐就是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啊。文章说真的没有办法躺到局势明朗，你总得在这个过程中找点事儿干，让自己忙活起来。不是假装忙活，而是动手动脚动脑的忙活。否则当局势真的明朗之后，你也很可能后知后觉，行动迟缓，落在了别人后面。他说有一位医生休了几个礼拜的假，假期结束的第一天早晨，闹钟一响，他摁下按钮，躺在黑暗中静静地待了几分钟，然后他慢慢地将两脚依次放在地板上。就在这个过程中，他感到自己重新回到了一个医生的身体里。但是他回到诊所之后，他才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啊，他内心某种和谐的状态好像消失了。因为休假之前，他沉浸在单一的工作节奏当中，日复一日的重复手术案例，不知疲惫的规律啊，做出果断的决定。他不害怕突发状况，甚至期待一些不同寻常的挑战。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变得不对劲。他被莫名其妙的怀疑填充，不断的陷入思索啊，怎么可能啊？短短几个星期之前，我还是那个自信而果断的人，如今这份笃定却消失了。他失去了职业的直觉，那这个直觉平时习焉不察，甚至至关重要。那每个人都要像守护传家宝一样保护自己的直觉能力啊。那么他说这不是我编的故事，是一名医生的自述啊。当然这名医生很快他找回了自己的职业直觉啊，但是一份直觉如果失落的太久，就有可能永远的失去啊。所以在局势明朗之前，一定要找到自己乐意干，而且可以评价、可以验证、可以拓展的事情去做，要养护自己的头脑和口舌，就像养护自己的车子、房子。别人都关心你今天健身了没有，只有我关心你今天吵架了没有。 大概这篇文章写的还是不错的、啊、写的有点意思啊，也是给大家一个启发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那么明谢以 Q 赏，谢谢。观点，现在的国人更现实了，即使还是有很多铺天盖地的营销号，但很明显在网络上带节奏更难了啊！我现在有点期待网络评论员网评系统崩溃之后国人们的真实想法。网评系统不会崩溃，它可能会规模缩小，但是它不会崩溃。为什么？他饿你的饭，他也不会饿这些网评员的饭，啊，一定是这样。这是共产党，这是共产党看家的啊。情况前些日子去菜市场买菜，看见一个80多岁老爷爷在地毯上卖买荔枝，问了一下才知道，今年荔枝暴增，收购价格收不回成本，为了让辛苦种植的荔枝卖上合理的价格。没有办法，孩子开车来市区让老人帮卖荔枝、啊、老人年轻的时候也是荔枝农民，所以没有什么养老钱，现在只能靠卖荔枝为生，一斤荔枝才3块钱，可想而知收购价多么低。最后买了6斤，老板还给我15元送一斤。回家的路上感叹，现在老人退休天差地别。那是，这是退休金的差别，反映了中国社会等级制度的本质。所以共产党天天讲什么共产主义骗鬼，那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情况去那些老字号早茶店看，喝早茶的和服务员同样年纪的人。朋友认为大家老了都差不多，我就带他们去早茶店，让他们知道老了不一样。OK， 我的有人坐着伺候别人，有人被伺候，而且被伺候的人还没有伺候的人年纪大，所以我特别赞成王先生说的，大陆没有平等，从羊水开始已经定型了。OK， 提问之前很多人把中国养老金和香港养老金相比，说香港也没有养老金，所以那些老人要出去工作。请问王先生，香港的养老体系真的没有养老金吗？香港当然有啊，香港有强基金啊，强制性的公积金叫强基金，不就中国他香港不叫养老金，叫强基金啊，强基金是台账制度。跟中国的养老金不一样，都是它是我存进去的，我拿出来的都是我存进去的钱啊。情况早就不想交社保，但是社保捆绑小孩子的教育问题难受啊。情况大部分现在交钱的年轻人以后估计很难领到养老金。之前看到已经退休的老干部写的论文是要求养老福利尽可能的往他们那边倾斜。因为他们当时生了独生子女，没有给他们养老，这帮老人掌握了话语权，可以在期刊上发表论文给自己谋福利。年轻有逻辑的论文无法发表在这种期刊上，所以福利会优先给那些有话语权的人。中国的话语权也没啥用，你别以为他话语权就有用，没有，领导一拍脑袋就定了，所以实际上还是屁股指挥脑袋啊。实际上还是身份的问题啊。提问：8月1号开始买10万黄金珠宝要申报，目的是为反洗钱，这什么操作？是不是以后要证明钱的来源？就是不让你花钱，也不让你买卖，反正就是让你花钱的时候很折腾。所以这为什么你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的政策互相矛盾，内需不足。然后你这边制造一系列的消费障碍啊。情况2021年在中山翠亨新村 155万买的房，现在挂牌75万都卖不出去，就是腰斩了啊，腰斩，腰斩也卖不出去啊。观点：中国一名男子大雄日前前往越南参加一场投资大会，但他在会上咄咄逼人的口吻，要求越南厂商承认台湾是中国的。越南厂商以不谈论敏感话题为由回应，但是大雄仍然持续不放过越南厂商。最后越南政府逮到大雄是非法参加投资会，最后大雄被迫离开越南。 OK，提问：目前很多中国很多年轻人不生孩子，认为只要让人口崩雪崩就能威胁到上面，上面就是慌张从而妥协，这样做明智吗？这显然是一个错误的描述啊！中国的年轻人不生孩子显然不是为了让上面难受，是为了出于自己的需要啊！因为生孩子这么大的事儿，而且跟个人生活有关，所以他肯定不是出于你说的这个理由。你说的这个理由是旁边的人总结啊，他自己做这个决定肯定是出于他认为他不生孩子对他有利，他就做了这个决定啊。所以我不觉得他们是出于这种你说的这种理由啊。提问：现在都说养老金发不出来，如果未来发不出来，政权会崩吗？我不知道啊，每个社会它都会有一些社会状况，那么哪些社会状况 会导致政权崩溃，哪些状况不会导致政权崩溃，这取决于当时这个状况对政权产生多大的冲击力，而政权本身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所以我们不能够这么一概而论，就在这一拍脑袋就说了结果啊！我不觉得我们能够这么简单做出一个判断啊。情况：我65年生人，96年做血液透析，到现在由于费用问题09年来到意大利，本以为这辈子就这样吃饭等死了，自从疫情第一次看了你的节目，至今每期必看，好像重活了一世，改变了我的认知，对今后的生活更有信心了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十分感谢余生有王老师的陪伴，谢谢你的支持，我们也希望我们相互陪伴啊，好吗？谢谢啊。提问：关于731部队的历史行径，究竟是真实的历史，还是中共篡改了历史，树立仇恨对象？731部队的真相，王老师知道吗？我们该如何对历史的那些惨剧，每次想到二战、纳粹、日本的反人类行为就感觉到憎恶，中国人是该如何面对这样的历史？希望王老师提供你的宝贵意见。你为什么会挑731这个例子来谈呢？你还可以谈谈南京大屠杀或者之类的很多事件。你挑731让我来评论，显然你挑了一个最极端的案例。那当然我不一定对这个731部队的这个历史行径有过什么深入的分析或者研究啊，所以我也没办法给你我的评论。如果我真的要去评论的话，我要真的去研究一下这件事情，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资料并不完整并不充分。我不说的不充分的意思就是你拿到的这些资料能不能够给你提供一个条件做出一个判断。我们现在经常问到的遇到的情况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对731部队这件事情有这么在意的话，我建议你去做一些调研，然后回过头来跟我们讲讲你调研的情况好不好。因为你这么感兴趣，这件事对你影响这么大，你不得认真对待一下吗？对吗？而不是来问我啊，我不知道，我没有认真的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好吗？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